李强被爆力逆习近平，两会一世节罕见。李泽钜退出政协常委，怀疑李嘉诚得罪北京。俄罗斯反抗组织参与袭击俄罗斯，领导人呼吁推翻普京。俄罗斯国防部长突然视察前线俄军，美国司法部长访问乌克兰。Slack 消失了， Twitter 将会变成怎样呢？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3月5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3月4号，中共第14届全国人大会议登场，确定最新领导班子，总理由李强接任，现任总理李克强已经在中南海拍毕业照，正式退出中国领导阶层。而路透社长篇报道李强怎样加速令习近平主张的清零政策结束。在之前的几个星期，中共高级官员和医学专家一直在悄悄制定计划，以废除习近平的清零战略。这次会期7日半将在11号闭幕。资深媒体人朴东伟对本台说，今年的两会没什么特别的看点，二十大包括之前的二中全会就已经定落嚟了。三月份的人大亦只不过是走一个过场而已。当然有一些副国级的人事安排，包括各个部委的部长的具体的人事安排，这个是要到人大开完之后才会更清楚。消息人士透露说，今年会议期间只有一场部长记者会，就是中共外长秦刚7号上午的国际记者会。北京表示，今年人大会只有3场记者会，即秦刚、人大各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李强记者会。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啲人最关注的人事方面，李强接任总理，秦刚担任外长，并且将会晋升国务院委员副国级。李克强正式退出中共领导层，去北大任教。而李克强近日已经率领13届国务院全体班子成员，在中南海北院和国务院工作人员拍毕业照。影片在网络引发广泛传播，李克强将在两会上卸任总理职位，退出中共领导层，回去北大任教。朴东伟认为，过去中共的正国级、副国级官员退休之后，没有到学术界去工作了。李克强如果是退休之后到北大去任教，倒是第一次。他会不会利用北大的平台继续发声，继续和习近平发出不同的声音呢？习近平会对他怎样呢？我觉得这个倒是一个未来的看点。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两会中国官方至到现在未公布所有的议程，记者都是当日才被告知会可以参加明日的大会。一些外籍记者反映，采访今年两会充满不确定性，就好像开盲盒。对此彭中说，所有这些都反映出这次两会安排的低调和谨慎，同时亦看出中共的不自信。时事评论人秦鹏发推文说，人大本来就是党的一个橡皮图章，现在常委会向党中央和习近平述职，只是不装了，讲不上法治已死。中共统治中国73年就从来没有法治，只有不多的装模作样的法律做装潢。据路透社说，五名知情人士说，李强持有比习近平更为紧迫解除清零政策的观点。李强突然决定比预期更早启动重新开放计划，以努力压制令清零和抗议活动造成的经济损失。结果是去年在12月重新开放的时候混乱不堪。这个月中共官员聚集在北京，考虑怎样解除这种严格的清零做法。据两名知情人士说，中共新冠疫情特别工作小组副组长王沪宁一再询问与会者，在最坏的情况下放弃清零控制措施会导致几多人死亡，并敦促他们制定各种以不同速度重新开放的路线图， 当官员他们致力于重新开放计划的时候，该病毒已经超出了政府控制它的能力。消息人士说，重新开放的计划最初会保持大规模测试，但李强成功地推动了更广泛的放松，避免了大规模测试。阿波罗网评论员黄笃然认为，就算李强是习近平的亲信，推动放弃清零，所能做到的亦就是到12月7号中共突然放弃清零政策，然后就变成了应阳尽阳、应死尽死、快速过风的反人类政策。这个前后两个政策都是没有将人命放在眼里面。据财新网圆明园近日报道，北京圆明园里面的黑天鹅在25日之内死了8只，但是未披露原因。这个让人不由得想起2021年6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飞来一只黑天鹅的事件。中央社认为这个隐喻极为罕见，在通常预期之外的事件发生之前没有前例可循，而一旦发生就会产生极端的影响。日前，香港首富李嘉诚的长子、长江和记实业集团主席李泽钜未能连任新一届中共全国政协常委，引起舆论关注。3月3号，中共官方公布了第14届全国政协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外界注意到李泽钜不在名单之中，这个意味着他未能够连任新一届全国政协常委。早在2003年开始，李泽钜已经连续四届出任政协常委。据香港中文媒体报道，据过往的做法，退任常委者通常是任期届满一并退任政协。有政协前常委说，从未见过政协常委降级做普通政协常委的先例，这次李泽钜的情况非常罕见。李泽钜突然退出政协常委，另外界联想到可能同佢嘅父亲李嘉诚有关。李嘉诚近年同中共现政权嘅关系逐渐冷却。过去几十年嚟，李嘉诚曾经系中共嘅红人，被中共利用。佢唔单止投巨资喺中国大陆，仲帮中共承揽国际项目。但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李嘉诚开始从中国大陆迅速撤资，甚至连香港的一些项目亦转移他国。对于李嘉诚从中港两地大肆撤资的行为，媒体形容李嘉诚走佬，意味着他对中共越来越不抱希望，同时亦是对中共一国两制的不信任。而在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运动中，李嘉诚并未明确表态支持中共，令他和现任中共当局的关系越走越远。俄罗斯和乌克兰交界的边境地区布扬斯克日前遭到俄裔武装分子攻击，俄罗斯志愿军宣称是他们所为。金融时报4号报道说，该组织极右派领导尼基丁说，这次行动的目的是要暴露俄国脆弱的防卫，并且激励其他同胞起义对抗总统普京。尼基丁3号对金融时报说，主要是要提醒俄罗斯人，你们不需要在枷锁下生活，忍受并参与一场他人的战争，执行他人的意志，你们可以并且揭竿起义。我们会支持任何想要将克里姆林宫那些散位者赶落台的人。俄罗斯志愿军2号进入俄国布扬斯克州两座村庄进行的攻击事件持续只是几个小时，震惊克里姆林宫。普京为此取消原定的行程，召集联邦安全会议开会商讨对策。俄罗斯指责乌克兰破坏团体越境攻击，遭到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尼亚夫驳斥，说莫斯科栽赃。报道指出，乌克兰一再展现他们有能力利用无人机同破坏行动深入打击敌后，而俄罗斯志愿军的这场攻击显然证实俄国游击队准备继续寻求基辅这项目标，亦都暴露出俄国在森林密布的布扬斯克州的防卫非常差。 俄罗斯防卫智库莫斯科战略与科技分析中心主任普霍夫说，这个是一场在典型的地方进行的典型武装抗敌攻击，德国人和苏联都很难在布扬斯克森林里面捉到地下武装反抗分子，封锁那里的边境非常困难。尼基丁说，乌克兰政府批准这项行动，否则不会发生。那里有埋了地雷的桥梁、监视器、热追踪无人机，还有隐藏的瞭望哨。尼基丁说，如果我没有先和俄国军方的人协调，我想我们就会被摧毁了。3月4号，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罕见视察了部署在乌克兰的俄军，而3号美国司法部长突然造访乌克兰，并表示对俄罗斯战争罪犯的行为要向他们追究责任。3月4号，俄罗斯国防部宣布绍伊古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视察一个前线指挥所。绍伊古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期间的表现受到主战派人士严厉批评。俄国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首脑普里格津上个月指控绍伊古和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不提供弹药给他的旗下战士，还说这个无异于叛国。另据法新社报道，3号美国司法部长贾兰德在他的团结为正义会议上表示，美国和乌克兰调查战争罪行的人站在一起，他们在医院、公寓大楼和学校等爆炸现场搜集证据并建立档案，替那些不能够再讲话的人讲出他们的故事。俄罗斯犯下的暴行是二战以来所有冲突中规模最大的。美国已经和乌克兰、立陶宛、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签署一份协议，将强化我们追究俄罗斯战争罪犯责任的努力。贾兰德说，雅格纳集团首脑普里格津是战争罪犯。美国政府3号宣布对乌克兰提供4亿美元新的军事援助，供应乌克兰不同类型的弹药。这次军事援助包括用于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和榴弹炮的弹药，乌克兰正使用这些武器防卫自己。英国国防部4号发布情报公布指出，两军正在乌克兰东部巴克姆特周边地区激烈战斗，乌克兰正派遣精锐部队增援巴克姆特地区，同时俄军和雅格纳集团部队已经推进到巴克姆特的北部郊区，当地两座重要桥梁在过去36小时内被摧毁。近日 Twitter 的员工被告知，公司的内部协作聊天软件 Slack 因为日常维护而暂停服务，这个对于 Twitter 的员工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Slack 不单只是发消息的工具，它还是运作记录的存储器。在自马斯克接手并大裁员以后，剩下的员工不得不越来越依赖这些保存在 Slack 文件里面的各种记录。一位员工在应用软件 Brime 里面写到，在所有人走了以后，我遇到问题的时候已经没有人可以求助。我以前经常在 Slack 上面搜索造成出错的原因的消息，并在 99% 的情况下获得帮助。就好像坊间传闻 Twitter 欠很多其他公司钱一样， Twitter 没有支付 Slack 账单，但据说真正的原因是 Twitter 的某个人手动关闭了访问权限。此举或者表明马斯克可能已经准备抛弃该职场聊天应用程序，或者至少想看下 Twitter 是不是可以在没了 Slack 仍不用支付相关花费的情况下维持良好运行。马斯克最近有一个新的大创意，即开放在时间轴上对推文进行排名的算法。对于致力于该新创意的员工来讲，失去 Slack 可能会带来特别大的压力。据讲，部分工程师已经接受了清理推荐算法的任务，为开源做准备。 马斯克在去年12月28号的推文里面写到，我们的后端服务器架构已经大幅更新， Twitter 应该感觉比以前更快了。但公开的数据表明，自去年12月关闭萨克拉门托数据中心以来， Twitter 的性能就一直在度缓慢地下滑。初创公司 SinglePing 一直利用外部信号测量延迟问题。SinglePing 的数据显示，使用 Twitter 的人越多的时候，其延迟有所增加。从刷新时间线到看到新推文之间的时间间隔都有所增加。当马斯克在2月初将他的账户私密化的时候， Twitter 经历了严重的延迟问题。当时他想搞明白为什么最近点赞他的推文的人越来越少。这次新闻就为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